现在请各位把我们这一本呢、白法论转打开来，上次是看到第十六页，在看之前请会把汉山大师白法论义打开第十行，这个从第一行看啊，佛说一大藏教，只是说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把三界唯心跟万法唯识可以说是把所有的佛法涵盖在这里面了。不过呢，我们现在呢讲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里面呢它可以这样讲啊，唯识中是很少讲三界唯心啊，讲万法唯识或者唯识无尽，可是心跟识这两个有时是合在一起说的，有时是分开来说的。如果说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严格的角度来看的话，三界唯心就是万法唯识，一个意思的啊，三界就过去现在未来。如果要就是严格的讲，三界唯心讲的是如来藏的思想，万法唯识讲的是唯识法相中的思想啊，所以这两个在此地其实是混合起来讲的，就是一那么几个字就道破了整个佛学的这个啊，等于说啊精神。那么等到佛灭后，弘法菩萨解释教育啊，依唯心立性中，依唯识领相中的现象两中，就啊把它慢慢分开，各树门庭，甚至分河饮水，而性相两中不能融会。那么就所谓的法性中跟法相中，也就是空中跟有中了，各有它的门庭，就宗派的，甚至叫做分河饮水啊。那同样一个来源，可是分了两条河，从此就性相两中就不能融通了。非今日已经很久了。为马明大师作起心论，会向归心，以显一心迷悟差别，以一心法立二种门，为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啊，良以即灭一心不属迷悟，体觉甚凡，今有甚凡二路者呢，是有一心真妄迷悟之分，故以二门为甚凡之本。为马明菩萨做起心论，这就是大乘起心论了、然后把会向归性，所谓一心啊，分为二门，对迷悟差别。一心立二门，一个叫做真入门，一个叫做生灭门。那么这两个门呢，可以说就是把性相两中，法性中跟法相中，把它分开，再就是二合一了，二合一，两个，也就是前面所谓分合饮水，性相二中不能融通，那么借着这一个起心论的这个观念，把它融合起来，一心一个心，开两门，真如门就是性中了，生灭门就是相中啊。良以即灭一心，良是实，这个良不是良好的意思，是实矣啊。即灭一心不属迷悟，不管它迷跟悟都是一心，体觉甚凡，不管圣也好凡也好都是这样啊。 今圣凡二路者，是由一心增望迷雾之分，故以二门为圣凡之本。所以真如门就是悟，生灭门就是迷，不管圣凡。所以以如来藏的角度，不论圣凡，他的出发点都是一个心。那此地所引用的就是说，自从起心论，有了起心论以后，那么真谛翻译起心论，在梁真谛翻译起心论以后啊，汉传佛教各种各派，华严天才各种各派，都把起心论都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把心相两宗融汇起来非常重要的桥梁。所以此地呢，可以说虽然在讲法相中，他这里讲法是已经在历史的过程之中，今天我们在讨论在这个考博论的时候啊，也就提出一个观念了一个是经典的语言，一个是学术语言这个学术语言是我们学术上所去思考的所用的语言那么经典的语言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很久的约定俗成的，那么已经可以说成为一个定论了，是经典了，我们常说经典之作，那是经典了。因此呢，他用的起心论这些讲的话都属于经典式的语言，把它融汇。所以虽然是讲唯识中，可是还把它纳入一个很简单一个系统，就是性相两宗，这个一心二门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属于心生灭门这个部分。那唯识中有没有谈到真如门呢？当然是有，那是唯识相的部分那这个呢，跟玄奘当时并没有去这样去说，但是玄奘大师也有会中论，会合心相两宗，融合两者这个关系。那么这两个宗派从历史有史以来一直到藏传的，都有彼此的这个交集冲突，不同的思考像古德就说性相两宗不可合会那个偶益大师的年谱里面记载了，他就说为什么性相两宗，佛说法还那么多吗那么怎么样去把性相两宗合会起来。所以我们上次也讲，明代的思想就是在融合三教融合，教内也整合这是，所以他开宗明义就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把它提出来。然后再请下面的刚刚看到的第十行就是后面就是其唯识所说十种真如，唯识中也有讲真如，正是对真如就是唯识性的这个部分，对生灭所立之真如耳，是之相中唯识定要回归一心为极就是他还虽然是唯识中，他还要回到一心的这个角度来就把唯识中做了一个定位就是算是他是二足鼎立了，不是三足了。请再看倒数第四行， 第四行的后面说，为明此白法，可入大圣之门矣。这叫大圣白法明门论。后面故欲知为是，要先明此白法啊，以此白法乃八事所变耳。此地要点名说，白法明门论是什么呢？是入大乘的基础，入大乘的基础啊。那么今天的考试啊，他考的是般若三昧，就是坛经的般若三昧与天台的摩诃止观里面飞行废坐三昧的一个比较研究啊，写了很多了，蛮厚的，我们考了三个多小时啊。那么结尾之后呢，这位研究生就说，我还要进一步去研究什么呢？有关新的部分，我还要研究白法明门论。可见这个研究生还没有去研究白法明门论。我们今天研究白法明门论的话，已经在此地超过他了，超过了博士了。当然他有他的所得啊，是有点开玩笑的话。所以说也可以说明，白就是唯识是另外一套的系统啊，这个系统就给我们扎根了，佛学的扎根有很好的一个基础。好，那么下面说，白法乃八事所变耳。白法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八事所变的，我们在后面就会谈了。心王是一切最甚，一切最殊胜的啊，因为一切众生皆依此事而有生死啊。这讲你看，皆依此事而有生死，就是依第八事而有生死了。我们在看到为佛学的基本常识里面，就看到了那个所谓十二因缘里面，就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六入触受爱趣有生老死，它有一个十二因缘的缘起。那个缘起是属于啊，在华严来讲是属于叫做业感缘起说的。业感缘起说只说明生命现象，这个十二缘起的生命的本质，从我们的身体为主，以我们的身体的肉胎出胎为主的。四谛只谈到苦集灭道这样子的，没谈到我们的身体本身的苦集灭道这四个。当然苦集跟我们身体都是有关系的，那十二缘谈身体，可是没有谈到宇宙现象，包括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啊？宇宙跟我们身体，我们身体跟这个生命整体来说啊，这个要非常这个所谓世俗地跟出世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只有唯识学讲的是最透辟的了啊。所以依此事而有生死，就是阿赖耶识啊。那唯识学后面会谈三十众啊，第一能变，有三能变，有第二能变，有第三能变啊，第一能变，第八识，第七识，前六识，三能变，那后面要谈的。那么三圣的圣人皆依此事而有修真，通明事出世法，即此白法受经。所以这个白法都收合啊，全部收摄在里面了。然一切圣凡皆执为我，故论首标云啊，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现在他这边谈的就是把整个我们今天要去研究唯识学，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来这个讲堂，这个讲堂在哪里？在台北。台北在哪里？台湾的什么地方？台湾在什么地方？就等于说，否则我们很多的背景不清楚啊，所以往往就是只入此山中啊，云深不知处。我们爬到任何地方， 好像卫星导航一样，我知道我位置在什么地方，能够跳出来也能进得了。现在说跳出来来看，然后再走进去啊，现在是跳出问题来思考。哎，好，再请看后面。那么一切法无我这个字，一切法无我这五个字，可以说就是白法明门论的总纲啊。而这边用如是尊严，就是白法明门第一句话就是如是尊严。世尊严大家都知道，世尊就是佛陀讲的，佛陀讲的，我们从佛教的这种经典的话来说呢，就是一个圣言量，不可推翻的啊、哦！而且这个圣言量是超越时间空间，跟世间的那个学问不一样。世间学问都是暂时的真理，暂时的假说，任何学说都可以被推翻，而这一句话永远不会推翻。真理是不能推翻，推翻就不叫真理啊。所以此地所讲的一切法，其实里面再深入还有我跟法，人我跟人法，法我跟人我啊，两个都包含在里头，我们后面再看。就是显此一无字，便见世尊出世说法49年，单单只说破圣凡之我见耳。那么所谓的小乘外道在什么地方呢？也都破这个一切法无我这个我见。这个我见不是属于唯识学，我痴我见我慢我爱那个狭义的，这个我见是人我法无我的，我的那个见解，那个见解都是邪见，不是正见啊。我见即离，则八识无明啊，离开了这个八识就没有意义了啊。而一心之一心之一嫌疑，由是观之，从这样来说的话，何相而不归性也？哪一些的相不会归性呢？性中也是讲人无我法无我，并不是法相中就说人是有我法有我，也不是这样。经言白法，通明为通明有为无为是出世法，其世间名有为法有94，出世间名无为法有6啊，有6种，应该是这样，这个断句有断错啊，有6种，应该是这样，名有啊，故一切两字包括殆尽，所以一切这两个字就把所有的世间法跟出世法都包含在内了，也可以说一切就是所有的啊，所有的事情。从哲学上讲就是全称命题，不管人事地物啊，小小至小草，大至世界，都是一切法啊。那么包括殆尽，就没有不包含在里头的。虽云出世犹未离我，故总无自啊，就你出世还是没有离开我，因为还有法我字啊，所以总无自。所以论主标一切法无我这一句话呢，就是性相的宗本，则了无圣法也，那就没有其他的法可说了。好，下面就是把有为法跟无为法把它分开来讲啊。那到此地呢，我想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啊，回到这个论转啊，论转释 十六页这边讲，如世尊言一切法无，这个里面就是特别提到的啊，请看到第四页第四行抱歉，第四行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话，有时候会重复把最重要的话，要用唯识学的总现熏习啊，我们用唯识学的方式，你看，一切法者乃是出世间一切凡圣凡之法也，以因为凡夫妄执五蕴身心假我为我，这是凡夫的执着，外道妄执神我等为我，他认为有一个我啊，小乘妄执索取涅槃偏见为我，小乘也有执着，他觉得却有涅槃可证，正如 天台所谓的偏真涅槃也是错误啊，他破了人我执法我执，这个法我还是没破的。菩萨望见有生可度，有佛可求，非我不能，于所证真如，有证有德，亦未忘我。所以此地点名凡夫外道小乘跟全教菩萨都是不是了义的，都有他的执着啊。所以心经说无智亦无德，这边说有正有德，这就不对了，也没有忘我啊。实则世间凡夫外道出世三乘，皆是有我执者，故佛总以一个无智破此，破之曰一切法无我啊。所以这几句话其实就把一切法无我这几个字做了一个更分析式的诠释，就更清楚了，就更清楚啊。那么即使四禅八定它还是有我并没断掉。那么下面说，为一切法本来无我，故知一切法者乃众生所知之法也，非佛说也啊，以众生妄执为有，佛但云无知而已，岂有法也。这句话怎么讲，我们一般认为佛说了说法说四十九年呢，说了那么多的经，怎么说啊，说一切法乃众生所知，非佛说也。金刚经不是有句话说吗，所谓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啊。这些法本来法尔如是，只是众生所执，那佛就因你执而假设一切法，在没过桥之前有一个桥在，过了桥这桥没有意义了啊。诸佛菩萨那不必去说证了究竟啊，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证呢，因为众生妄执为有，所以佛就说无啊，无知而已。就好像说我们去治病啊，我们去治病必须有个假设命题，说我们身体是有一种，本来我们身体是健康，现在我生病了，那我吃了药我会恢复健康，就不需要吃药了，对不对？法就是吃药啊。如果说病是不可治的，那有法有药怎么用，有法怎么用啊？同样一个意思，岂有法也啊？此一无字亦不得已而为破执之具耳。无这个字也是一个假说， 所以我们从唯识学来讲啊，法相一百法，如果用唯识学到后面叫做这都是依他起的啊，要转世成智，转世成就是转法相为法性，可见这些法都是假设的，假设的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在世俗里有意义，就好像说我们这些讲堂这些椅子桌子电灯这个所有的这些摆设全部都假设的嘛，它不过是一个方便而已嘛，但是没有方便没有就近啊，所以还得要说，还得要有，所以说不得已而破之具的这一种工具，又何有实法与人哉？最后一句话在十七页的，学者苟达无我，则与大乘法门是过半矣啊。这个学者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 scholar 这个学者，实际的学者是修学佛法者，我们一般有时候用行者，行者是修行者，学者是修学佛法者，如果能够了解无我，大乘法门大概就识过半了，就差不多懂一半了。好，接下来再看刚刚讲的是如是尊云，一切法无我，这一切法又可以这一句话又可以二分了，一个是一切法就是诸法啊，翻译为翻译过来就是万宇宙万有万事万物，就一切法了啊，一切法又是一个哲学的全称命题，就是它的范围包含所有的事情，不管是法出是法等等一切所有的事情，它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无我这两个字，所以一切法无我这五个字已经包含了外延跟内涵。好，那接下来下面就是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然后他把一切法跟无我把它分开来拆开来讲，什么叫做一切法？第二句才说，为什么说一切法无我呢？所以此地提了一个问题意思，这我们现在讲的问题意思。这个问题之意思，也就是说，这位论主他要去说清楚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问，他不是说一切法无我。然后一切法者略有五种啊，不是这样。何什么叫一切法？为什么说是无我？这样子来啊。下面说，此设疑问，意在欲人了悟，知一切法本质无我也。啊，问故意问这样的啊，一问一答，这种叫《中庸》里面就是博学审问呢、啊，审问。问是一个非常好的啊一种思考问题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为什么？博学审问才有慎思明辨笃行啊。你看柏拉图有对话录，就是属于问答式的啊。苏格拉底呢常常在路上走着，就跟喜欢跟年轻人谈问题，谈问题就是丢问题让你去思考，触发你的看你的思考的有没有逻辑，有没有思考的问题，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怎么去对那个再怎么对你的问题去一一去解决你的问题啊。苏格拉底就是这种方法来啊，刚刚讲柏拉图对话录也是这种，庄子这个秋水篇里面也有所谓河伯观海啊，跟河伯就是河神海神，一个是假设一般人的思考， 一个是庄子的舍，这两者互相的对话啊，也是这种的方式。啊，下面就说问有五种，问有五种情形会问，所以这边就更注意这个问是有这几种状况啊。第一叫做利要有情问，在佛经里面常常会有这个问，云何就是问，云何降伏其心，云何如何啊？于意云何也都是说什么意思啊？这我们古文里面比较很少用，比较云何佛经常用的啊。为菩萨执一切无我而众生不知，唯欲利要故问于佛，使其了悟啊，割凡成圣。就是他故意设这个问，让众生会思考问题。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佛经它为什么梁启超先生说佛经是智信，不是迷信，不是说你只要信就好了，你不要问，佛经就是要问，他不怕问，这个思考逻辑必须要去，我们唯识，我们唯识讲的就是三知彼量了，中音欲了，中就是一个主题，然后音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他就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的推理上，所以使其了悟隔凡成圣，就是从凡转为圣，这是第一种叫利要有情问啊。第二是不解问，利要有情问是他知道，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我就问，佛也会问啊，其实自问自答的，这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法。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常常就提问坏，同学报告我也说问坏，为什么啊？有的同学很怕招架，其实经过了问之后，所学的东西才扎实。才扎实。好，不解问是自己于一切事理不明而问于人也，这是不解问，这我们平常都常用的。第三是愚痴问，为愚暗痴迷与理事不分而问于人也，愚痴问像以前呢，我有刚开始学佛的时候讲了说要布施，要我就用一个方法，我常常看有结缘的树，我就多拿几个跟别人结缘有的人当然是就收了，有的人就问了请问这个佛经你懂了又怎么样，要成佛，我不成佛又怎么样，成了佛又怎么样，你不学会迷啊，迷又怎么样，你能怎么回答吗？那没怎么样就也没怎么样嘛，轮回依旧轮回嘛，生死依旧生死嘛，业力牵引依旧业力牵引嘛那当然，所以说这种就是你根本就不必回答了，那就在等于说是在斗斗这个口没有意义的愚痴问。有人说因果报应的说有的好就是说我们大家就会有这些果报啊，好的坏的种种那我用这些果报能够富贵利达，又可以那个又怎么样，那就问这些问题。那么就好像说，如果说他问这些问题，可是呢他家里就说小孩功课不认真啊，不怎么样，不听话，或者是比较不是那么聪明，他又很担心啊，那这边有答案呢，可是他问的问题又好像 你又很计较，很在意这些事情，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又不愿意去碰，那你说你能把它怎么样？那当然就不必怎么样就好了嘛。这叫愚痴问。还有一个叫试验问，为以己所知问于他人，以验他知不知也。有的人说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我要问你看你知不知道啊？这种就是试验问。那这种也可以不必回答，你试验我，我就说我不知道就好了，因为你不再问我讨论问题啊，不再思考问题，而只是说啊考验而已。我记得刚学佛的时候，我们一些朋友就马上就丢，什么叫阿雷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般若，什么叫什么，拿出一大堆名词丢给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啊，你问我我就说阿雷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量正等正觉，所以般若就智慧。他问了所有我都回答，他傻住了，因为他想把我问倒，结果他问的每个问题我都把他，我刚好都看过的，刚好昨天看过的，还没话讲，因为他想把我吓倒啊，我不服气啊，年轻啊，如果现在我就不回答了，我说我不知道，对不起，你另请高明就好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就一个回答，就他只知道那几个名词嘛，问完了就没有了，啊，讲什么试验问，啊，当然我们年轻也很喜欢开玩笑了啊。讲第五是轻触问，为我慢无状而细问于人，是菩萨摄一啊，是。那么。轻触问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恭敬心，他完全是一种啊很轻率，很这个娇慢的问。佛法有什么好学啊？你学佛有什么了不起啊？有点那种很娇慢的来问，就是我慢无状啊，无状就是根本没有一个，讲了白一点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态度，状本来是个形容的意思啊，而戏问于人完全是种戏弄别人，你回答了跟不回答，你答了跟不答，其实他都不在意，要解决问题，思考问题，所以分了这五种问法啊。此菩萨设此一问及五问中，力要有情问也。总前面这些所有这五个问啊，设疑问，那这个问属于哪一种呢？就是第一种，力要有情问，不是他不知道，他是为了这佛经里面常见的这种问法。所以因此我们这边就啊，就是同样也了解这个这样的了解说，这个问问题有好多种，有的啊，那么可以回答，有的不必回答啊。所以我说以前我在政大服务的时候碰到一位哲学系的老师，他年纪比我大了，他就问了，哎，熊教授，请问你们佛家讲空是不是把自己空掉了啊？我听了以后就点点呢，因为他不是在跟你讨论问题，他就是说你这个佛法讲空把自己空掉了，你们自我矛盾，自中相违嘛啊，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了解。他从他的态度语气来，他并不是坐下来哦，是抛这么一句话啊。所以类似这种轻触问，就是说我已经有答案了，我不是要跟你解决说我这样子的思考是不是正确还是错误，还不在这里，就我答案已经有了，那么你呢怎么那么笨还不懂这个道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的真正的语义的那里面意思就是这种的啊，就这种就不必回答啊。也有的不同宗教的，像我以前是基督教，一些弟兄姐妹也是问我，没有主的宝血怎么可能得救呢？ 这是两个不同思考方法。当我们有消业障等等，就不同思考方法。因为变的结果是三个字，不愉快。因为我怎么过来的我知道，但我没办法告诉你。所以因此我们说问问题，我做了一个图表，就是说两个圈，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能变，没有共识怎么变啊？一种是有就是完全重合的，那不必变。那还有就是他对我是两个圈，他不了解我在想什么，可是我了解你在想什么，至少我可以了解到重合某一部分重合，或者完全是大圈包小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完全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时候也不能变，除非有相同的，他有真有兴趣，那是例外的啊。所以变成有，所以说我们说关机可语言跟不可语言的这个问题在了啊。所以我年轻时候不是哦，我年轻时候就我研究为师之后抓到人，有机会我就告诉他什么叫巴士啊，这样子我非要告诉你不可，这么好的理论你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么好的东西我要跟你分享啊，是吧？就是有一种这种的一种个性，后来碰多了以后啊，比较小的分寸之间啊。好，现在这一段啊，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到此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看下面一段啊，一切法者，这就讲了一切法。前面其实也就是这个很多，就是说前面一个什么一切法无我，其实是一个命题，等于说是一个大前提。从逻辑来讲，它是个大前提，你后面的都不离开这个大前提啊，一切法无我是个大前提，不能违抗的一个大前提。下面只是分析啊，那一切法是哪些一切法呢？唯识学怎么分呢？为有五种啊。如果说我们一般所知道就是色受想行是五个 ，OK 了。那此地也讲五个，但是跟啊，不过此地我顺便说一点，唯识也有讲五蕴，五蕴把这白法收摄进去了啊，此地暂时还不去讲它，唯识讲得很精密，不同。略五种，一者是心法，二者是心所有法，三者是色法，四者是心不相应心法，五者是无为法。前面四个是有为法，后面一个是无为法。这个在后面十七页的最后一行说，前世乃达有为法啊，后一乃出世间无为法啊。那十八页，前世无法，若但有事，即名凡夫外道。但见后一啊，即名天空小乘啊，后面一个。若即有为而变见无为，即乃即世间而出世间，名为大圣菩萨。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有为法是一个，把无为法降二分，这二分法是小乘，有为不是无为，无为不是有为，这是小乘。大圣就是要把有为法无为法把它合起来说，离开有为没有无为，离开无为也没有有为啊，而且即有为便见无为。我们不是常听六祖坛经里面有一句话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啊、哦，所以离是求菩提啊，恰如什么？哎，有很多这个有好几个话的啊，但意思就是说恰如蜜兔脚这样子意思。